大家早安，我唔系时时嚟粤语堂。
但是每次来粤语堂的时候，特别在前面唱诗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粤语比普通话好听得多。
但我时时喺后边听到嘅时候，我真系觉得粤语比普通话好听得多。
谢谢粤语的诗班跟儿童诗班，这样子用使徒信经为中心带我们敬拜天上的父。
好多谢粤语诗班同儿童诗班用司徒信经嚟带我哋嚟到去赞美我哋天上嘅父。
刚才下传道也有跟父亲们说父亲节快乐。
之后下传道亦都同父亲讲话父亲节快乐。
我可不可以请在座的父亲都站起来？
可唔可以请在座嘅父亲都站起嚟？
好，
好，
okay. 大家鼓掌哈！
大家鼓掌，
还不要坐下哈？请你们转过身，让会众看到你们的脸。
请你哋唔好坐嚟，大家转个身，让会众睇到你哋嘅样。
然后我们再鼓掌一次，
而且我哋再鼓掌一次。
请坐，
请坐。
我请大家转过去，不要让人只看到你的后脑勺。
我让大家转过去，唔好净系睇到你嘅后脑。
跟今天的题目有关系。
其实系同今日嘅题目有关系。
父亲不只是个背影。
父亲不只是一个背影。
今天这个题目它的构想也是借用了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华人作家他的作品。
今天这个构想也是借一个很有才华的华人作家他的作品。
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有才华的作家。
我们当中可能都有人知道我所讲的是哪一位有才华的作家。
他的名字叫朱自清。
他的名字是朱自清。
他写了一个非常短的文章，名字只有两个字，背影。
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名字只有两个字，就是背影。
那是大概90年前他所写的一个短文章。
那个是大概是90年前他所写的一篇文章。
我读到朱先生的作品是他这个文章写完之后已经隔了50多年了。
我读这一篇朱先生这篇文章是他已经写完50多年了。
我那时候是年轻人，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当年是年轻人，少年不识愁滋味。
读了之后却非常的受感动。
但读了之后却非常的受感动。
为了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如果你可能不晓得背影这个短文是怎么回事。
为了让大家知道背影这个短文是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朱自清对自己父亲的一个回忆。
是朱自清对自己父亲的一个回忆。
特别的是有一次事情是他赶回他的家乡奔丧，他的祖母去世。
是特别一次他祖母去世，他赶回家乡奔丧。
那时候他们家正是家道中落之后的事情。
当时是他们家道中落之后的事情。
所以为了给祖母办丧事，还必须变卖家里的一些东西。
所以为了和祖母办丧事，还要变卖家中一些的事。
办完丧事之后处理的一些事情，朱自清要北上到北京。
办完丧事之后，朱自清就要北上去北京。
他的父亲却要往南下，
而他父亲却要往南下。
两个人要各走各的路，
两人要各走各路。
在朱先生要搭火车的那天早上，他的父亲说，本来说不要去车站送他，但后来又去车站送他。
咁喺朱先生要搭火车嘅早上，父亲坚持要去送佢。
朱自清本来跟他的爸爸说：“你不要送我，不但是讲，而且心里面好像有一点烦，事实上不但希望，好像他的爸爸去送他。”
其实朱自清当日同佢父亲其实都唔系好想佢父亲去送佢嘅火车嘅。
到了火车站，朱自清先生到了火车的列车，进了列车之后，
当朱自清上咗火车列车之后，
他的父亲急忙的下车说：“我到车外面去给你买一些东西，在车上你可以吃。”
他的父亲就说：“我落车去跟你去买一些东西，等你在车上都可以吃。”
然后他就从火车上下来之后，跨过铁车道，又从对面的那个月台上蹒跚的爬过去，还要赶快出去外面买一点东西。
咁佢就离开列车，跨过铁道，去到对面月台，好蹒跚嘅咁去买一啲嘅东西。
他的父亲那时候已经是一个身态比较臃肿，不是一个很健壮的人。
当时佢父亲已经可能有啲身材臃肿，唔系一个好健壮嘅人。
朱自清看到他的爸爸爬那个月台，那个辛苦、那个尴尬的那个背影。
朱清睇到佢父亲爬嗰个月台嗰种嘅辛苦同尴尬嘅背影。
过一会儿，满头大汗回来，塞了几个橘子给儿子。
好满头大汗嘅，咁翻嚟塞咗几个水果俾佢仔。
这是几年之后，朱自清很久也没有看到他的爸爸。 对父亲的回忆。
之后是朱清好耐再冇睇到佢父亲嘅一啲嘅回忆。
文章非常的感人。
文章非常的感人。
特别最后的几句话。
特别最后嘅几句话。
但是在文章中对这个父亲的形象却是非常的尴尬，非常的矛盾。
但系文章中对呢个父亲嘅形象系非常嘅尴尬，非常嘅矛盾。
好像《三国演义》中曹操眼看着失守的汉中想要出兵再把他抢过来，心里面的矛盾。
就好似喺《三国演义》里边，曹操使到失守嘅汉中，佢心中嘅嗰种尴尬，想希望再将佢抢翻翻嚟。
我们可能也晓得，就把汉中看成一个鸡肋，一个鸡的肋骨，弃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就好似佢睇汉中，就好似一个鸡肋咁，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好像朱自清对自己的父亲有一种非常矛盾的一种情怀。
好似朱自清对自己父亲有啲好矛盾嘅情怀。
一方面又觉得是多余的、没用的。
一方面觉得系多余嘅、系冇用嘅。
一方面又觉得有种温情，应该去继续的把握。
一方面又觉得有啲温情系要需要继续把握。
好像父亲在眼前，有一点让人嫌这种感觉。
好似父亲喺佢面前讨人厌嘅讨厌嘅感觉。
好像一直要到有一天看不到父亲离开了，才会有这种舍不得。
但系要到有一日父亲离开咗睇唔到时候，佢就有呢啲舍唔得嘅感觉。
好像要远远的快要消失了，父亲才有一点点的价值。
好似当父亲远远消失嘅时候，先至有一啲嘅价值。
我不知道在座的父亲，在这个时代对我们有的青少年的儿女，有时候对我们的态度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不知我们当中的父亲，我们今天的青少年的儿女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
难道父亲这两个字一直要到成为渐渐消失的背影才突然之间有意义吗？
难道父亲这两个字要成为渐渐消失的背影的时候才有意义吗？
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这样的。
在这个父亲节里，我要告诉各位的在座的父亲，第一点，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确实需要的。
在这个父亲节里面，我想跟弟兄姊妹讲，是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确实需要的。
我们华人的文学，特别在最近几十年，比较倾向于一种叫做伤痕文学。
我们华人的文学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倾向是好像伤痕文学，
读起来有伤感，有那种悲情。
读起上来会伤感，有悲情。
哎呀，好像里面软软的，酸酸的。
好像读起上来里面软软的，酸酸的。
但是我告诉各位，这种伤痕文学读读就算了，你千万不要去学它。
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些伤痕文学你读一下就好了，不要千万不要去学它。
或许我们华人的文化、华人的历史，使得许多的作家、许多的文学家表达出来的就是这种伤感、这种伤痕。
或者我们的华人的历史让很多的作家当他们写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些的伤感、这些的伤痕。
好像我们要再过二三十年写一封信，我们的儿子要想我们，我们的女儿要想我们，写一封信，好像那时候父亲才变得有意义。
就好像过了二三十年之后，当我们的儿女想思念我们的时候，写一封信的时候，父亲才变得有意思。
而且要在泪光中写，像朱自清这样子。
而且要好像朱自清那样在泪光之中来写。
各位在座的父亲，你千万不要这样幻想。
各位当中的父亲，你千万不要这样来幻想。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人写信了。
因为现在这个现代已经没有人再写信了。
不但不写信，现在连 email 都不写了。
不单止不写信，现在连电邮都不再写了。
现在要写的是那种 电话的短信。
现在要发的是电话的短信。
现在是 Twitter。
现在是用Twitter。
现在是部落格。
是用blog， 写 blog， 写 blog 文。
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现在就需要的。
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现在就需要的。
每一个家庭确实现在就需要的。
每个家庭确实现在就需要。
所以不需要塑造一种远距离的那种朦胧美。
但所以不需要塑造一些是远距离的朦胧美。
因为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现在都确实需要的。
因为父亲的爱确实是每一个家庭现在就需要的。
这是我们华人的父亲特别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这些是我们华人里面的父亲特别需要面对的挑战。
因为我们的文化对父亲的形象有某一种塑造，
因为我们的文化对父亲的形象有某一些的塑造。
我简单说起来，我觉得华人的父亲的形象就是又不可亲，既不可亲也不可亲。
因为我们华人，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父亲的形象既不可亲又不可亲。
第一个亲是侵犯的亲，
哦，第一个侵是侵犯的侵，
不可侵犯的，
是不可侵犯的。
哎呀，我们小时候看这些电视电影，这些有关我们中国人家庭的这种文化对父亲是怎么样塑造的，
我们小时候看电视电影里面对于中国人家庭里面父亲的形象是怎么塑造的呢？
哎呀，一个成功的父亲是什么形象？
一个成功的父亲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的呢？
老爷子那个形象，
是老爷子的形象。
哎呀，在一个四合院的一个大厅堂里面，一个很受人尊重坐在那个太那个那个那个太师椅上的一个父亲，
就像一个四合院里面这个父亲坐在一个太师椅里面受人尊重的样
子。其他家里的人都是稍微带着一点距离的站在前面，
其他他的家人都是带着一个距离恭敬的站在他前面。
而且这种成功的我们觉得我们向往的父亲跟人讲话大部分时间眼睛都是不开的，
而且这些很成功的父亲当他们跟你讲说话的时候眼睛是
眼睛是闭的，
眼睛是黑埋的，
有胡子的摸胡子，没有胡子的摸下巴，
有须的就摸须，没须的就摸下巴。
嗯嗯，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
不可以侵犯，
是諗言不可侵犯，
高高在上，
高高在上，
有威严，
有威严，
有权威，
有权威，
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这是第一个不可侵，不可侵犯。
第一个不可侵就是不可侵犯，
第二个是亲近的亲，不可亲近。
第二个是亲近的亲，是不可亲近。
哎呀，要不然呢？什么样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父亲？
咁点样即系一个成功嘅父亲呢？
会赚钱能养家的父亲，
系能够赚钱可以养屋企嘅父亲。
所以你问佢，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父亲，他认为他对家庭里面最基本的一个责任使命是什么？他就是说赚钱养全家。
所以你问每一个父亲，他问他在家里面最基本的那个责任是什么？要赚钱养全家，
不但要赚钱要养全家，而且要养得比别人家看起来光鲜一点。
不单只要赚钱养全家，还要养得比别人看上来更加的光鲜。
好像赚钱养家忙着时间都没有，儿女也不需要亲近，其余的通通不用管。
就好像赚钱养全家已经忙到不得了了，儿女不需要亲近，其他的都不需要再理。
不可侵犯也不可亲近，
不可侵犯也都不可以亲近。
朱自清他的感叹，如果当时不是他家道衰微的话，他对他父亲看法会不会好一点？
朱自清对他父亲的那个看法，如果不是当时家道中落的话，会不会是好一点的呢？
难道一个父亲的价值跟他身上的铜钱味成正比吗？
是不是一个父亲的价值跟他身上的铜钱味是成正比呢？
一个父亲的价值，一个父亲的地位跟他所赚取的财富成正比吗？
一个父亲的地位价值跟他所赚的财富是不是成正比的呢？
这是我们华人做父亲的所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
这个是我们华人做父亲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受我们过去的文化狭窄限制定义，
因为我们受我们过去文化的狭窄定义限制。
第二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
是我们今天活着这个世代的文化带给我们的挑战，
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代的文化给我们的挑战。
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什么世代里？
现在我们活在一个什么世代里面呢？
我请童工放第一张照片给大家看。
请童工放第一张的照片给大家看。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共产社会国家的女同志，
大家不要看认为这个是共产国家里面的女同志。
这是一个杂志叫做 The Economist 在大约两年前的一份特刊，
这个是经济学人杂志的两年前的一个特刊。
这个像女同志的挽起她的右臂，
这位女同志挽起她的右臂。
这个特刊的大标题是 We did it，
这个大标题是我们已经做到了，
我们终于做到了，
我们终于做到。
这是 Economist 在大约两年前的一个特刊。
这个是经济学人大概在两年之前 的特刊。
因为在2009年秋天的时候，
因为2009年的秋天，
那个时候在美国妇女已经占美国上班工作人员总人口的 49.9% 了。
因为当时在美国女性工作者的占英占人的总数 49.9%。
不但如此，过去十几二十年来妇女占工作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升，
而且过去几十年里面妇女在工作人口里面所占的比例一路上升。
而且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在失去工作的人口当中，男人的比例比女人高，
在当中失去工作的比例当中，男人比女性高。
所以 economist 他们认为在2010年或者2011年的某一段时间，妇女在美国工作上班的人口会超过 50%。
所以经济学人认为在2010或者2011年当中某一个时段，女性上班的会超过男性。
这是经过整个世界大概50年社会重整的巨轮滚动之下所开始看到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经过半个世纪社会经的转变巨轮滚动之下所出现的现象。
一个 social re-engineering， 整个社会在一个重整的过程中。
这个是一个整个社会在一个重整的当中。
妇女的角色、妇女的地位已经不再受到过去教育、文化许许多多的限制。
妇女的角色、地位已经不再受过去的文化、社会地位的约束。
经过五十年的时间，
经过了50年的时间，
人权自由的运动、
人权自由的运动、
女权的运动、
女权运动，
还有一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在现在在避孕方面能够让妇女让一个家庭更多自由选择的这个机会之下，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在避孕 的方法上让一个家庭更加自由的选择。
这样子五十年社会巨轮整个 social re-engineering 巨轮滚动之下，妇女要超过工作人员50%。
咁样喺整个嘅五十年里边，呢、这个社会巨大嘅转变当中，妇女超过50% 上班。
那如果你对于这个时代所产生对我们的影响不大明白的话，我请同工放第二张照片。
如果我哋大家对呢一个转变都唔系完全明白嘅，请同工睇第二张照片。
这是另外一个新闻杂志《Atlantic》在刚才那份杂志出刊了六七个月之后。也出的一个特刊，
这个是另一个杂志 The Atlantic 在当时的那个特刊之后六个月所出的另一个特刊。
对不起，这里面有一个符号可能有点不雅，请大家容忍一下。
这里有一个符号可能不是太 不雅，请大家容忍一下。
Economist 是从妇女的角度说，你看我们的机会比以前多多了，我们的选择比以前多多了，我们是自由的。
经济学人告诉我们，妇女现在的选择自由多好多了。
所以妇女说 We did it，
所以妇女说我们做到了。
Atlantic 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
而这个 Atlantic 的杂志用由男人的角度来看，
所以他的特刊的名字是什么？
所以他特刊的名字是什么？
The End of Man，
就是男性的终结。
How women are taking control of everything，
就是女性如何已经将一切占有主动控制。
你怎么翻译 The End of Man？
你如何去翻译这个 The End of Man？
如果你说一两个月前有人说 the end of world， 对不对？
好像
一两个月前有人说 end of world，
有人说世界终末日了，
那叫做世界末日。
这个讲的就是世界末日。
那 the end of man 用同样的翻译方法怎么翻译？
那如果在这里 the end of man 用同样方法来到怎样翻译呢？
你翻译比世界末日文雅一点的话，
如果你翻译得比世界末日文雅一点，
男人没有前途了，
就是男人再没有前途，
男人没戏唱了，
男人冇戏唱，
男人完蛋了，
男人完蛋啦。
有这么严重吗？
有冇咁严重？
我五年多前参加一个高中的毕业典礼。
五年之前我参加一个高中的毕业典礼，
是在一个大学的体育馆举行的，
在一个大学的体育馆里面举行。
那天那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大概是600个人左右。
当日在高中毕业的有大概有600个学生。
在那个毕业典礼一个欢乐的场面。
毕业典礼是一个欢乐的场面。
那个学校校区的董事、校长、 Board of Education 都在这个看台上。
学校的 校董、校长以及很多重要人都在那里看台上。
那个学校按照往例，全校毕业的前十名。
按照往例，那个学校毕业前十名。
叫做 The Circle of Ten。
叫做Circle of Ten，
十个人所组成的小圆圈，
就是一个十个人所组成的小圆圈。
他们要邀请这十位优秀的学生到台上，跟所有的贵宾一起坐在那里。
他会邀请这十位优秀的学生上台，同所有贵宾一起坐。
所以当这个毕业典礼的主席宣布毕业典礼开始之后，校长讲了几句话之后，他们就开始叫这十个学生上去。
所以当毕业典礼要开始，校长宣布之后，这十位学生 就叫上去了。
男生穿的是深色的礼服，那种长袍，黑色的长袍。
男仔着的是黑色的深色的长袍。
女生是浅色的，像这样的黄色的。
女生是浅色的，就是这些好像黄色的袍。
叫到第五个的时候，我坐在看台上，我突然就觉得不对劲啊。
我坐在第五个的时候，我坐在看台上看到觉得有点不太妥。
怎么都是黄袍子的叫上去了呢？
为什么全部都是黄袍的叫上去的呢？
我突然就想说，我念书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我忽然想起我读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哦、
我想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大学那个系是不好进的。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读的系不是容易入的。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放榜之后，140个学生里面有三个女生的名字，我们都觉得这三个女生一定很杰出。
所以当时我们放榜里面有140个被录取的，其中有三个是女仔，我们都觉得一定是很杰出的。
我们在那个新生训练一天，看到我们班上有两个长头发的，长头发比我们头发长的人。
我们新生训练那一天，看到当中有两个比我们头发长的女生，
找不到第三个，
都看不到第三个，
就一直问，
就在问，
你知道谁谁谁是谁，
就在问你知不知道这个是谁、啊、
问到一个男孩子，他说是我。
最后问到一个男仔，他说是我。
因为他的名字听起来像女孩子，
因为他的名字听起来好像女仔的名字。
叫到第五之后，我心里面就在想，我说怎么前五名全部是女孩子。
所以当我看到 第五的时候，我发现为什么前五名全部都是女性呢？
我没有祷告，但是我就想，我说拜托拜托，来一个男的吧。
所以当时我没有说祷告，不过我只是说、哎、不如
第六个上去的是个女孩子，
但第六个仍然是一个女仔。
第七个是个黄袍子上去，
第七个又是一个黄袍的女性，
一直叫到第十名，
一路叫到第十名，
全部都是女的。
结果十个全部都是女学生。
The end of man
这个就是男性要完蛋了。
当社会重整的巨轮滚动了四五十年之后，
当社会转变巨轮滚动了四五十年之后，
我还可不可以固执地用我的文化所定义的方式来看我做父亲的价值？
我能不能够固执地用我自己文化所定义的看法来去做父亲呢？
当父亲不再只是家中唯一赚钱买面刀的那一个的时候，他的地位会不会动摇？
当父亲不再是一个家庭里面唯一赚钱买面包的时候，他的地位会不会动摇呢？
英文有一句话 Who wears the pants? 谁是穿长裤的？
因为有一句说话是哪一个穿长裤的，
意思就是说谁在这个家里是说话最最最算数的，
就是说在家庭里面哪一个人所讲的说话是讲了就是算数的，
谁是这个家里面赚钱养家的那个，
是在这个家里面赚钱养家的那个。
今天你如果再到一般的家庭，你问说 Who wears the pants? 谁穿长裤，
如果你今天在一个家庭里面问是哪一个人穿长裤，
你就听到丈夫跟妻子同声 We both wear the pants，
你就会听到丈夫和妻子同时应话，我们一起都是穿长裤，
我们两个都是穿长裤的，
我们都是穿长裤的。
在这一个已经社会重整巨轮滚动五十年之后，父亲的价值跟地位是不应该改变的。
在这个社会巨轮转动五十年之后，其实父亲在家庭的地位是不应该转变的。
因为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确实需要的。
因为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确实需要的。
我请同工放第三张照片。
请同工提放第三张的照
片。这是纽约 New York Times 在去年的一篇文章里面所附带的两张照片。
这个是纽约时报在去年的其中的一个文章里面的两张照片。
你看这个右下角这个男生，
你看右下边这位男性，
他去买东西，
他买嘢，
他前面怎么样？
他前面怎么样？
哎呀， 挂着一个 baby，
佢前面系挂咗一个 BB。
你说哎呀，这个娘娘腔的当然是这样子嘛。
佢话哎呀，呢个娘娘腔嘅梗系。
那我们那个打猎的呢？
你睇嗰个打猎嘅，
牵着狼狗打猎的呢？
啊，牵住狼狗嚟去打猎。
牵着狼狗打猎的背后还是背一个 baby。
睇下呢个男性背后仍然系孭住个 BB。
这是在瑞士这个文化，他们的男士面对这个文明对自己地位的肯定的表现。
这个是瑞士里面的男性面对这个文化转变的时候，他对自己地位的肯定。
父亲的价值，父亲的爱是家庭中确实需要的。
父亲的价值，父亲的爱是个家庭里面确实需要的。
你如果觉得这个太夸张的话，我给大家看最后一张照片。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太夸张的话，我们看到下一张照片。
这是一个没有被世界的文明污染，没有任何价值扭曲的结果。
这个是没有被世界价值观念扭曲的一个结果。
这个也是New York Times 的一个文章。
这个也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文章。
那我告诉各位，
我跟大家说，
This is a daddy monkey。
这个是一个做爸爸 的马骝。
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确实需要的。
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确实需要的。
我要讲的第二点，
我要讲的第二点，
父亲的爱最根本的是学习从爱妻子开始。
父亲的爱最根本的是要由学习爱妻子开始。
或者说一个家中的父亲若还有机会的话，他总是从学习爱自己的妻子开始，来更多的懂得爱别人，包括自己的儿女。
或者是一个父亲在家庭里面有机会的话，他仍然是要由学习爱妻子来开始，才懂得去爱别人，包括自己的儿女。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都讲到有关家庭的关系。
以弗所书的第五第六章都讲到有关家庭的关系。
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十多节里面一直在讲夫妻之间的关系。
二十二到三十三节十几节里面都是讲夫妻的关系。
对一个丈夫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你要爱自己的妻子，你要爱自己的妻子。
对一个丈夫一而再而三的强调要爱自己的妻子。
甚至于用一个我们信仰中一个只有我们信仰独特的，就是基督爱教会爱到一个地步为教会舍命。
甚至是我们用教会中我们一个独基督信仰一个独特的例子，就是基督爱教会到一个地步为自己牺牲。
但谈到怎么样做父亲的时候，就一句话而已。
但是讲到讲做父亲的时候，只是一句说话呢，
你不要惹儿女的气，
就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
一句话就交代过去了，
一句说话就交代过去。
为什么不多讲呢？
为什么不多讲呢？
有没有可能一个越懂得爱妻子的丈夫，他就比较自然的越能够爱自己的儿女？
会不会是一个懂得爱自己妻子的丈夫，他就越能够明白怎样去爱自己的儿女呢？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从另一个角度跟大家再稍微解释一下，
男人看事情跟女人看事情的确有不一样的地方。
男性看事情和女性看事情的确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一般来讲，我们的感觉总觉得男性是比较逻辑比较理性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男性看事情会比较逻辑理性。
我们都觉得女性特别丈夫对自己的妻子都觉得她讲话 不讲理。
很多个男性丈夫看自己妻子都会觉得他不讲道理。
过去这二十年医学研究的结果，
过去二十年医学研究的结果
已经有非常清楚的证据，
已经被我们非常清楚的证据。
在青少年发育期的时候，男性发育的过程他的左脑发育得非常的好。
就是在青少年发育青少年的时期，他的左脑发育都是特别好的。
左脑就是负责逻辑分析推理理性这一方面。
左脑就是负责逻辑分析推理的这一部分。
那有人就以为说，那女的一定是右脑比较发达。
那有人认为，那女性一定是右脑比较发达。
问题是医学研究这个 脑神经扫描各方面的追踪已经证明。
但问题医学在扫描追踪里面已经证明，
在青少年发育的时期，女孩子的头脑是左右一起同时发达的发展的。
其实在青少年发育的时候，女性的脑是左右同时的发达，
而右脑是比较直觉的反应，比较感性的。
而右脑是直觉的反应，是感性的。
所以当女孩子，当她让我们男孩子觉得说 不够理性的时候，并不是他的左脑不发达，只不过他右脑比我们好一点而已。
所以当男性认为左脑不够发达的时候，其实不是，女性是右脑比我们好一点。
所以我告诉你，当中做父母的人，我想大概可以同意我这样讲。
我想当中做父母的应该会同意我的讲法。
我们有时候父母说，哎呀，我那个孩子头脑好像少一根筋。
他会说我的仔女为什么头脑少了根筋。
大部分讲的都是男孩子，
其实通常讲的都是
很少说我那个女儿头脑少一根筋的，
很少会说她的女儿少了一根筋，她的脑少一些。
我们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我们家有两个女一个仔，
我不需要去扫描，
我不用扫描了，
我也不需要让人让我看我孩子脑波的这个数据，
我不需要看我的仔女的脑电波的数据，
已经证明了这件事情，
已经证明了这件事情。
我有时候看我的儿子，我说 你怎么会这样子想事情呢？
我会看我的仔会说啊，为什么你这样看事情的呢？
换句话讲，当男性女性对一些事情意见不同讨论的时候，
换句说话就是男女当对一些事情意见不同要讨论的时候，
丈夫处理事情的方法，
丈夫处理是一个方法，
是专注在一个点上面，
是专注在一个点上面。
哎呀，太太来跟我讲一件事情，
她说太太跟我讲一件事，
我就要把这个点的事情跟她讲清楚，
我就要在这个点里面要跟她讲清楚。
最多我们如果说这是打仗的话，
就说如果是这个是打仗的话，
男人打仗的方法是线性战术，
就说男人打仗的方法是一个线性的战术，
从这一点开始要达到那一点做结，达到某一点做结束，
由这一点开始要打到某一点作结束。
但是他发现他太太不是这样子，
但他会发觉他的太太不是这样，
这一点他提出来还没讲完之后，帮另外一点出来了，
就说这一点他讲都没讲完，另一点又出来了，
好不容易这个先生说 OK 我来处理第二点，第三点又出来了，
先生好不容易说好，那我来处理第二点，第三点又出现。
所以等他讲到后来，他突然间发现他面对的这个不是一个线性作战的一个对手，
他会后来会发觉，哎，他面对的这个不是一个线性作战的对手，
是一个迂回战术，
是一个迂回的战术，
而且是全面包围，
而且是全面的包围，
所以到最后就把你歼灭了，
也到最后将你歼灭。
因为姐妹，因为女性对许多的事情她有直觉全面的感受，
因为姊妹女性她们对有些事很多事情 有直觉全面的感受，
她不需要在这一点上跟你讲完就提出另外一点，
她不需要在这里跟你讲完就提出另一点，
因为她的右脑比我的右脑方便得多，
因为她的右脑比我的右脑方便得多。
而爱本来就应该有这种超越的本质，
而爱本来就应该有这些超越的本质，
超越自己的有限，
超越自己的有限，
爱本来就应该有一种包容性的，
爱本来就应该有一些包容性，
包容对方，
包容对方。
所以当一个丈夫能够开始学习爱自己的妻子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丈夫能够开始学习爱自己妻子的时候，
他也就可以超越自己的有限，
他就能够超越自己的有限，
包容他自己的儿女，
包容他自己的儿女，
来爱他们，
你都爱他们。
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的，
父亲的爱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的，
不受传统文化狭窄的限制，
不受传统文化狭窄的限制，
也不被现今的一个改变的文明而动摇，
亦不会被现今一些改变的文明而动摇。
父亲啊，
父亲，
正面的面对你的儿女，
正面的去面对你们的儿女，
你不需要只是一个背影，
你不需要只是一个背影，
你不应该只是个背影，
你不应该只是一个背影，
父亲不只是个背影，
父亲不只是一个背影。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亲爱的父，天下各家都是因你而得名的，
亲爱父，天下各家都是因为你而得名的，
谢谢你给我们生命诸般的礼物，
多谢你给我们生命诸般的礼物，
丰富许许多多的恩赐，
丰富许许多多的恩赐，
谢谢你让我们在家庭里面有彼此，
多谢你给我们在家中有彼此，
也愿基督耶稣转变我们对父神的态度之后，
愿基督耶稣转变我们对父神的态度之后，
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父，
知道有位爱我们的父，
虽然这个世上有这么多的苦难与冤屈，
虽然这个世上有这么多的苦难和冤屈，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父，
我们知道有位爱我们的父，
良善对我们的父，
良善对我们的父，
因为这样的认识也就影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
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而影响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层面。
祝福在座的每一位父亲，
祝福在座每一位的父亲，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家庭，
享受你在日光之下所赏赐给我们的丰富，
享受你在日光之下赏赐给我们的丰富。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